大丈夫，生于乱世，当代三尺剑，立不世之功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博弈三国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聊炮。第七章，董卓进京。一夜之间，皇帝内朝的外戚太监全部都灰飞烟灭了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变局。现在只剩下外朝的众官员们群龙无首，秩序混乱。以前大量的朝廷要职一直被外戚与太监们占据着，今夜他们通通被杀掉之后，所空出来的职位就成为众官员们的胜利果实，几乎人人都有获得晋升的机会。这一局要决策的项目是，面对这一大堆胜利果实，大家究竟该怎样分配呢？首先要说明两点：一，无论怎么分配，一定会有人感到不公，因为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；二，无论怎么分配，一定会有人获得最大的份额，也就是说，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的把持朝政的人来。人人都希望能分配的多一些，实力强的人希望按照实力大小进行分配，资格老的人希望按照论资排辈进行分配，功劳大的人希望按照功劳大小进行分配。那究竟按什么原则进行分配最合理呢？这在当时是没有标准的，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进行分配都是有争议的。因此兼顾多种因素综合参照后的标准，争议可能会最小。在杀太监的过程中，袁绍、曹操、袁术的功劳最大，但他们只是下级官员，小辈儿，离把持朝政的距离还远着呢。因此他们在这一局中竞争的目标不会是把持朝政，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得到提升。高级官员竞争的目标当然是把持朝政，由谁来把持朝政呢？这只会在高级官员中产生。按文标准是论资排辈，按武标准是比较实力大小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实力比较。全国13个州中，凉州兵马最为雄壮，因此凉州的董卓最具实力，但别的州也不一定就打不赢他，比如并州的丁原就不服他。董卓的兵马本来就强，再加上大将军一死，他的兵马都被董卓接收了，实力就更强。丁原是个劲敌呀，董卓设计收买了丁原的部将吕布，吕布杀了丁原，并州兵散去一半，剩下的被吕布带来投靠了董卓。至此董卓的实力几乎已无人能够控制。再来看看论资排辈，名义上级别最高的是三公，在汉朝中央政府和三公一个级别的还有将军、太傅，合称五府。大将军在三公之上，其余将军在三公之下。因此把持朝政的人只会在中央政府的三公、将军、太傅这五府中产生。董卓不仅是凉州地方的最高长官，而且还是中央政府的前将军，他上面的大将军、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都死光了，不在了，董卓的排名就靠前了呗。他现在的身份相当于代理大将军。董卓进京是接到大将军的诏书后来的。《三国演义》说，董卓得诏大喜，早有不臣之心。其实董卓当时考虑更多的只是雄霸西北凉州，至于造反估计条件还不够。大将军叫他进京来逼宫，董卓应该很痛苦，因为他不知道该不该去。如果不去，那就是抗旨不遵，如果去了，又怕被扣押在京城不放他回来，所以这个选择是很艰难的。 最后他决定还是先带3000人过去看看情况，只带3000人就说明没有造反的意思，只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。可没想到比他大的官在一夜之间被杀了个精光，这就是个意外所得。幸亏他以前花大价钱在太监公公手里买了一个前将军，现在派上了大用场。在众官里面，同时具备资格与实力这两个条件的人选只有董卓一个人，所以董卓获得了胜利果实的最大份额，成为新秩序下把持朝政的牛人。这样分配的争议是最小的，大家都情愿接受，或是不情愿也忍着接受，因为再没有比董卓更合适的人选了。有人说了，董卓专权都是袁绍招外兵导致的。董卓是外兵，但他同时也是朝廷的前将军呢。你招不招外兵，他都是会以朝廷前将军的身份跑来把持朝政的。如果董卓不是前将军，仅仅只是外兵，他跑来把持朝政，那就是造反，当时就会发生战争。因为当时奉诏来逼宫的各路外兵都在场，也只有极个别的人对董卓不满，多数人并不反对。于是董卓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，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，大家基本上都默认了。至于他后来的表现不好，那是后来的事儿，不要混为一谈。其他的官员也多有升赏，以前罢职的人也多有重用，反正甭管怎么说吧，朝廷官员这一阶层的人多有不同程度的收益。董卓成为最大的一个官员，他自封为相国，于是被废除多年的丞相又死灰复燃了。外戚太监总是留给大家不太好的印象，但事实上他们才是保护皇权的重要力量，失去了他们，皇帝就成了一个孤儿，皇权被相权轻易的击败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